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好，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十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上》十五章一节起，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新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公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驻往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基尼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德萨。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许一个推辞，吩咐他们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所以用修筑贝亚敏的加巴和米斯巴。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塔登基做王，共二年。拿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迦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人的基比顿杀了他。 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路伯安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路伯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撒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大父母，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啊，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两个犹大王，也是南国的王，两个以色列王啊，北国的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这个列王记它记载这个王的历史，它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它就是记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做王多少年的时候，犹大国谁做王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他用这种方法来记。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的有点糊涂啊。你看那个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的王啊，北国的王，他就是说北国王的多少年，然后南国犹大国谁做王啊，他用这种方式。那么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这个耶罗波安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他在以色列做王北国18年的时候，南国就是犹大国亚比央登基做王。而这个亚比央呢，就是就是那个所罗门的孙子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他来记，就是以色列王多少年，然后多少年的时候南国谁做王啊，这样。然后其实稍微只要熟悉他这种记的方法，哎，我们就也还是比较清楚了啊。因为这是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其实呢都是兄弟民族啊，都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啊。那么十个支派在北国，两个支派在南国啊。那么他们常常征战啊，常常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啊，兄弟手足相残啊。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两个犹大王。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南国了啊，这也是我们刚才经文所看到的，就是神还让耶路撒冷有灯啊，有光啊，这个还是这个大卫的后裔，还是在南国做王，或者说所罗门的孙子啊，重孙子还是在南国做王，还是这样。那么以色列北国呢，就彻底背叛神了，他们彻底背叛神，他们自己立偶像，然后自己耶罗波安自己立偶像，耶罗波安自己定节气啊，都不按的摩西的那个让以色列人所守的神的律法节气都不守了，他等于说他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了，就是完全离弃神啊，这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王呢，虽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血脉，但是呢我们也会看见第一个就是亚比央这个 所罗门的孙子他是作恶的啊，他是圣经说啊，十五章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父亲就是罗伯安啊，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然后他是所罗门的孙子。那么他行他父亲罗伯安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神看来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所以他做王呢只有三年。然后他的儿子接续他，亚撒，哎，亚撒是个良善的王，那么我们也会看见，刚才经文当中也看见他破除偶像，他甚至把他祖母的这个位都革除了，然后把他祖母所立的偶像都砍除了，他是他唯一的，他就是没有这个完全摧毁丘坛，他是把丘坛旁边的这些偶像都砍除，但是把丘坛他没有除去啊，但是还是来遵从神的心意来破除偶像。那么呢他做王呢就是很相对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了，41年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同时期呢，其实在亚撒做王41年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已经换了很多王了啊。那么就是我们在下面接下来的经文会看到，或者在这个历代志啊下也会看到啊。所以历代志所记载的这个历史跟这个列王记所记载的历史很多是重合的，只是说侧重点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两个以色列王，以色列当然他就是完全背叛神了，就是耶罗波安啊，他完全背叛神，然后他的儿子拿达做王，他也是邪恶的王，但是仅做2年。所以这就是应验神啊，说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就耶路波安他全家都要被从这个地上剪除，他们家所有的男丁都要被从这个地上剪除，所以2年之后就发生了啊，所以真是很2年之后就发生，这个拿达做完2年，然后就被他的手下的一个将领所杀死，然后夺了他的位，篡了他的位，所以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残暴的一个国家了，他们就是也是不按什么传承啊、传统啊、血统啊、王室啊这些都不讲，那完全就是暴力啊，就是暴力革命啊，推翻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巴沙呢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啊，但是这个巴沙他并不是好像就是厌恶耶罗波安所行的罪啊，他完全不是的，因为他所做的，他当王了以后，他篡了位，他当了王了以后，他做的事情跟耶罗波安是一样的，啊，所以只是说神所预言耶罗波安全家都要被剪除，那么这个巴沙呢，就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来做成这件事情，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鞭子是良善的。这个鞭子是一样是邪恶的，就像那个后来我们会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样，他被称为上帝之鞭，但是是不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良善的，上帝用他来管教以色列人啊？但是并不表示尼布甲尼撒王是良善，尼布甲尼撒王也是邪恶的，因为就像这个巴沙，当他杀耶罗波安全家的时候，他并不是就是要破除偶像啊，或者是厌恶耶路伯安所行的罪，他完全不是的，他就是出于他自己的贪婪野心，他要夺他的王位，就是这个他出于邪恶的目的但是呢也成就了神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完全离弃神背叛神的这个耶路伯安全家凡有气息的男丁都被剪除了这地上就没有这一家人的血脉在留下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啊。那么这四个王呢，我们可以都来看一下。第一个王其实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个王就是在列王记我们读出的经文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总结，他就是一个作恶的王他行他父亲在他之前所行的一切恶，就一句话所以呢他叫亚比央在列王记的15章的记载，就是他是邪恶的，一句话就总结。但是因为神 对大卫的应许，神依然让耶路撒冷能够有灯光，所以呢就是这个亚比亚的儿子就是作王，依然作王，也就是大卫的血脉依然在耶路撒冷作王。好，这是在列王记的记载。那么同样的，在历代志下十三章也记载了这个王亚比亚，但是在历代志下十三章呢记载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亚比亚。其实亚比亚跟亚比亚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但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呢是用亚比亚这个名字，在历代志下呢十三章呢是用亚比亚这个名字啊。就是 我这些讲义啊什么的我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在这里我没有完全列出来。那么他为什么同样一个人他有两个名字呢？因为在这个历代志下十三章啊记载这个王啊是记载他非常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啊，靠着神大大的得胜一件事情，这是在这个历代志下十三章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北国来攻打南国，来攻打这个犹大国，这个时候呢这个亚比亚就这个王啊，但在历代志下就称他的名字亚比亚。亚比亚这个名字是什么呢？他有含义的，他这个名字就是神是我的父，神是我的父。但是在这个列王记呢就没有用这个名字，就把神去掉了，因为列王记记载这个王是邪恶的，但是在历代志下呢记载这个王他有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光辉时刻吧，高光时刻吧，他有这个时刻，他记载了这个时刻。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大致的读一下啊，这在历代志下十三章同样记载这个王亚比亚这个王，不过用另外一个名字亚比亚。那么耶路伯安他就来攻打南国啊，耶路伯安王十八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又叫马加，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她其实是公主啊，哦不是，她不是，她的祖母是公主。反正这个他也是一个贵族哈。那么亚比亚常与耶路伯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兵四十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路伯安呢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与亚比亚对阵。所以说你看北国是两倍的军力，南国只有四十万，北国有八十万啊。这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亚比亚就站起来向这个犹大的勇士四十万就发表一个演说哈。那他演说是这样的，耶路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言约就是不废坏的意思啊，不废坏的约，因为这个盐在那个时候它可以保存食物保存很久嘛，所以盐约就是指这个约是不会废掉的。那么神与大卫立约，把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啊，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路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路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把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上摆设 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他这一番话是义正言辞，谴责这个背叛神的以色列人啊，然后指出耶罗伯安的罪，然后呢也声明，就是南国犹大仍然是来信靠耶和华神，并且遵行耶和华旨意的啊，非常义正言辞的，然后非常有信心。虽然他的兵力只有对方的一半，但是他就非常有勇气啊。结果后来呢，这个耶罗伯安他是非常有诡计的，他让一部分兵力到后方，就是事实上把他包围起来了，把南国的兵力包围起来，他们眼看就是非常成功的战略嘛，一定会胜利嘛。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就帮助这个南国犹大国亚比亚，也就是亚比央，就大大的战胜了北国以色列国啊。所以这个在历代至下十三章就记载了这个亚比央非常信心高光时刻，记载了这个时刻，在一次两军对战当中，他发表义正言辞的这个演讲，然后斥责北国以色列人背叛神的罪，然后强调我们南国，我们犹大国还是来遵行神的旨意，还是来敬拜侍奉独一真神的啊。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呢，就帮助了他，打败了北国。好，所以呢，这是不同的记载啊，两卷书是对这个王是不同的记载。那么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历代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十五章列王记上的十五章，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句话，记载这个王是邪恶的。那么呢，在历代志下的十三章却记载了这个王他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时刻啊。所以这是看上去是有矛盾啊，其实并不是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这个呢，列王记呢，他一般是从这个王的一生来对这个王做出一个总结，而这个历代志呢，他会记载下来一些具体的时刻，就是神的作为啊，神他的作为与人对神的这种信心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历代志会往往会记下这些一些时刻。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个王的一生当中啊，他有片刻的高光时刻，就是信心的高光时刻，但是从他一生之久来看呢，他还是邪恶的啊。他一生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作恶的，他只在某一个时刻啊，他突然就好像非常有信心的样子，但是如果从他一生之久来看呢，他是常常作恶啊，不像他的这个列祖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不是的啊，他还是像他的父亲罗伯安啊作恶的，他只不过偶尔有一次这个信心的高光时刻，所以这个就值得我们来思想了。所以呢，这个片刻的信心的高光时刻啊，不能来代表他一生啊，在神眼中神怎样看他啊。所以你像其实圣经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人物啊，就是那个以利亚啊，以利亚他有非常成功的时刻，是不是击败了这巴利的400个先知啊，非常幸运，非常了不起，成功的时刻。后来那个耶洗别恐吓他，他就逃跑了啊，他甚至就是不想活了，想自杀。结果呢，神对他说话，神说什么呢？他说还有7000个，是不是先知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7000个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可能没有那种信心的高光时刻，像以利亚那个样子。哎，但是这7000个人呢，哎，确实被上帝所纪念。而以利亚那一次，他就是逃跑，他就是信心跌倒了以后，我们以后看见神就来兴起以利沙了， 啊。那么以利亚他当然也有信心非常高光的时刻，那么其实在这个亚比央他的一生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时刻，就是信心的高光时刻。但是从他一生之久来看呢，他长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作恶的，都是信心软弱的。所以神对他的评价呢，一生之久来看呢，他依然是一个邪恶作恶的王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今天很多时候啊，就是圣经让我们忍耐到底啊，就必得救啊。我们并不是就是只是说某一刻的这个信心的这种好像是达到顶峰，但是呢立刻这个爱心啊热心信心又冷淡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长跑，向着标杆直跑，是一个长跑。好，所以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对这个王的评价呢，一句话，他一生之久的评价就是不诚实啊，不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不像大卫。那么这个诚诚实实呢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希伯来原文就是专一啊，就是他对于神他不是很专一，也不是说他完全离弃神，但他没有专一。其实这样我们今天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热心爱心冷淡了，我们往往就是追求某一次的这种突然的信心热心爱心的这样被挑旺啊，然后过一段时间慢慢又冷淡下来，然后又期望有一次突然被挑旺啊，所谓的奋心啊，所谓的激励会啊什么什么，但是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了，但是呢我们不能依赖这个，我们还是要就是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啊，无论是在好像非常有信心，或者是信心冷淡的时候，我们都要来跟从神来持守啊，而不是去追求某一个信心的高峰，然后接下来又一直冷淡，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好，这个王呢，他其实他所以他做王的时间很短，但是呢神对他的评价呢，一生的评价就是他依然是一个不诚实来顺服神作恶的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他生命中好像有闪光的时刻，但是在神看来并没有价值，因为他没有一生之久，不像大卫那样一生之久诚诚实实的来顺服神。好，那么在他之下呢，就是一个好王了，亚撒他做王41年，很长的时间了。那么他首先呢就去除了那些偶像哈，然后把这个他们国内的偶像，那个时候他们的犹大国偶像已经遍布，他都去除，然后把他们这个娈童都去除其实就是把那些外邦的那些恶俗异教的恶俗都去除掉。然后呢他甚至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所以这个是非常大胆的举动。所以他的认罪悔改是从他自己家里开始的，他这个祖母在他们家里，那肯定就像中国那个慈禧太后一样，那个地位是很高。结果他居然把他祖母的这个都废掉了，然后把他造的这个偶像亚瑟拉都砍除了并且烧掉了所以他还是非常有勇气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的遗憾就是没有废去秋坛。这个为什么没有废去秋坛呢？其实秋坛是什么？秋坛最起初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人圣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敬拜神？他们就在秋坛敬拜神。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在所罗门向神献祭，然后呢，神就问他：“你愿我想赐你什么？”这是列王记上的3章啊。所罗门上基遍列王记上3章4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献了1000头的这个牲畜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所罗门这个时候就向上帝发出这个他著名的祈求，他要求智慧嘛，就是在这个这天晚上。但这个时候他是在哪里献祭？他是在秋坛献祭。所以秋坛从一开始并不是来敬拜偶像的，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那以色列人敬拜神，他们就 就有很多很多秋坛，建了很多秋坛。最起初他是进门的来向神献祭的，但是后来所罗门王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他就应该到圣殿里来敬拜神啊，向神献祭，就不应该再用那些秋坛了。但是呢，而秋坛呢，他没有废去，结果呢，那些以色列人就用这些秋坛呢来拜偶像，又建了很多偶像，秋坛旁边立了很多偶像，用秋坛拜偶像。所以秋坛怎么说？秋坛，以色列人曾经在秋坛向神献祭，也在秋坛向假神偶像来敬拜或者来献祭。而这个王呢，好王亚撒所做的事情呢，他就是把偶像去掉了，但是秋坛没有去掉。他就在想，秋坛就是他起初并不是为了拜偶像来建的秋坛，他起初还是为了来拜神。其实他这样做似乎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这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很容易让以色列人又回到那种拜偶像的这种恶习当中，因为很方便嘛，秋坛还在那里啊，只要他们拿个木头砍一砍，雕一雕，雕个偶像又摆在那里，又去拜去了啊。所以他不能因为这个秋坛的功用好像不是专门为了拜偶像，起初是为了敬拜神的，不能因为这个，他就是应该彻底的让以色列人完全的就是离弃偶像啊。那么因为他留下了秋坛，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呢又很容易就恢复了拜偶像，因为秋坛还在那里啊，他们随便拿个木头啊石头雕一雕刻一刻就立在那里就开始拜了啊。所以这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值得我们思想啊。其实你在思想，你会看到很多地方，就是特别是在欧洲啊、东欧啊，包括那些地方，他们把以前的这个穆斯林把基督徒的这个教堂抢过来，然后去变成穆斯林的清真寺。他们不是宗教战争打来打去吗？但是后来的基督徒把那个抢过来的又变成基督徒的教堂，就同样一个建筑物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你包括现在像耶路撒冷，他们不是那个犹太人跟穆斯林一直在抢那个什么那个圣殿，那个圣殿他以前也做过清真寺，也做过这个犹太教的这种会堂啊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问题，这就像当时那个秋坛就有点这个意思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当时这个亚撒就没有废掉秋坛，所以这是失误，他应该把偶像去掉，应该把秋坛也全部都去掉啊。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又回到这种拜偶像的恶习当中了。但是遗憾他没有这样做。那么还有一些遗憾的是呢，他就用这个圣殿的金银呐、和他自己分别为圣的金银，结果他就贿赂收买亚兰人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北国要攻打他，他又很害怕啊，他就去找这个亚兰人，让亚兰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啊。这样的话他就与亚兰人立约，然后他就拿钱去买。那么他这个计谋呢看上去是有效，后来以色列人确实就没有继续的来攻击他吧，或者以色列人是修一个工事啊，修一个堡垒，反正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去继续做了。看上去他这个计谋是有效，花钱起到了效果，但是却留下了隐患啊，就是以后征战就不停了。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下啊，对这个先知就是来责备他，就是因为他花钱去买，短期啊看上去是达成了果效，但是却长远却招致了隐患，让这个战事就不停啊。这就是这个犹大的两个王啊。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就是第一个王呢，其实他有两个名字在这个历代之下呢不是列王在这个列王记上呢他叫亚比央，在那个历代之下呢他叫亚比亚。亚比亚就是这个名字里面就有神出现了那么亚比央这个名字就没有神出现。那么当圣经称他亚比央的时候，记载他是一个邪恶的；当圣经称他是亚比亚的时候，记载他这个邪恶的一生当中有偶尔的一次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刻。但是整个来看呢， 神看他还是一个作恶的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是追求某一个信心的高峰，我们乃是追求一生之久啊，来跟从神啊，来顺服神。好，这是第一个犹大的第一个王亚比扬。第二个呢，就是好王。这个好王呢，做王41年，看来就是还是做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也是非常有勇气去破除偶像，然后他认罪悔改，也从他自己家里开始啊，把他祖母的这个位都革了，把他祖母立的偶像都砍。但是他还是有遗憾啊，就是没有废掉秋坛，然后就花钱去收买啊，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整个对他的评价还是就是是一个良善的好王哈。那么我看以色列的两个王都是恶的了。那么首先呢，就看到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儿子哈。那么他就是做王2年，他很快的就被他的手下这个巴沙就杀死啊，篡位了。那么这个巴沙呢，他也一样的作恶啊，所以他杀死这个拿达呀，以及杀死耶罗波安全家呀，并不是就是厌恶他们的罪啊，厌恶他们拜偶像的罪，并完全不是，他就是为了要夺取王位，要篡权啊。他也是个邪恶的人，他也是个作恶的人，结果他当王了之后呢，他同样的也是行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一样的啊。那么他做王24年啊，把以色列人陷在罪中。所以以色列的这两个王呢啊，都是邪恶的。但是神对耶罗波安的预言都成就了，就是耶罗波安这个带领以色列国完全离弃神的这个王，他的全家都被剪除了啊，就是这个邪恶的人巴沙啊，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主要谈到了这四个王，两个犹大的王，两个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呢，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良善的。那么以色列的王呢，这两个都是邪恶的。好，那么我们剩下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一生中拥有过短暂的信心的高光时刻，但是最终依旧沉沦灭亡的人物势力。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亚比扬他就算一个了。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人物哈？那么列举圣经中有短暂的信心的黑暗时刻但是呢最终生命还是得胜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势力？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列举一下，然后呢分享这两类人物分别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警示啊，或者一些带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这个列王记上的15章5节对大卫的评价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对大卫是怎么评价的啊。好，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是对大卫的评价啊。那么大卫是不是这样呢？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啊。大卫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是不合神心，也不仅仅是这一件呐、就是谋杀呀，就是抢夺别人的妻子，不仅仅是一件，他很多事情也不合神心呀。首先他的孩子就教育得非常失败，是不是？他孩子是教育得非常失败的，然后呢他也数点人数啊，擅自的数点人数，这是惹动神的愤怒的，神因此还降了灾的，对不对？然后他也娶很多的妻子，然后他娶很多妻子当中，尤其还有很多位的外邦妻子，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儿子所罗门那就娶更多的外邦妻子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卫也是这样啊。那么包括他那个亚撒龙后来起来造反的那个儿子，亚撒龙的母亲就是外邦的，外邦公主就是大卫娶的，所以你说大卫他一生当中难道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污点？其实大卫你要看他一生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也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呢这里却说就是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怎么退出了呢？不用退出啊。 好，我刚才可能跳得太快了。好，我们来看啊。好，列王记上十五章五节对大卫的评价公平吗？大卫不是还有很多失败错误吗？例如教子无方，数点人数，娶众多妻子，多位外邦妻子，包括亚撒龙的母亲分享自己对大卫对神专心一意的理解他生命，大卫的生命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就是哪怕把他跟八十八那个作恶就是杀害这个乌利亚这件事情除开，余下的生命仍然不是完美无瑕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圣经对他的评价？他却说大卫对神专心一意，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当然不是说否定圣经了，不是说我对圣经错，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圣经这样说，他为什么这样说什么叫对神专心一意？对神专心一意是不是就是一生都是完美的才叫对神专心一意？为什么大卫这个人他对神是专心一意？好，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人说就是神厌恶罪但不苛责人其实呢，不仅从耶稣身上看到这一点，耶稣当然厌恶罪了，但是耶稣有没有苛责人呢没有。苛责是什么意思鸡蛋里挑骨头严格的要求这种，那耶稣当然不这样但是耶稣有没有厌恶罪？耶稣厌恶罪，不仅仅是从新约的耶稣身上看到，其实在旧约的神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对大卫这个人，神其实是这样的神厌恶大卫的罪，大卫犯罪，神重重的管教他，但是神其实并没有苛责大卫。大卫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污秽的地方，但神没有苛责他。好，我们也可以谈一下我们的一些体会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去理解圣经对大卫的评价，对神专心一意，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哪怕把他生命中那个最严重的罪剔除，他依然不完美，但是却说他对神专心一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讲太多好，第一个问题也都清楚，就是两类人物我们可以列举。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可以围成一个圈，一起来分享讨论。
那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一生中拥有过短暂的信心的引号高光时刻反引号，但是最终依旧成了灭亡的人物势力，列举圣经中有短暂信心的引号黑暗时刻反引号，但是最终生命得胜的人物势力，分享两类人物分别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和指引。我们分享到先知以利亚，他有过短暂的黑暗时刻，甚至于求死，但是他最终生命得胜，他是活着被提的。我们分享到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律王，他的生命中有过短暂的信心高光时刻，就是他常常去听施洗约翰讲道，而且多照着行，但是他最后却是沉沦灭亡的他也在他后来他杀死了施洗约翰我们也分享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生命中也有过片刻的高光时刻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是否得救。我们也分享到卖主的犹大，他曾经参与宣教，当主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一并赶鬼传道，他也是与他们一同大大得胜，但是最后跟从了主三年半之后，卖主以致灭亡。我们也分享到扫罗王，刚开始他听先知撒母耳的话，后来他悖逆追杀大卫，并且交鬼沉沦了。我们分享到使徒彼得，他的生命中有过几次片刻的黑暗，但他后来仍然靠主得胜了，成为了神大用的使徒。我们分享到所罗门王，他的一生的信心的光景好像是波浪形的，他有过高光的时刻，也有过非常黑暗的时刻，但我们相信他在传道书最后一章所写到的，他知道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相信他仍然是得救的。我们分享到使徒 多马，他刚开始有过怀疑的信心黑暗时刻，后来一生被主坚固，并且为主宣教殉道。我们也分享到士师参孙，他的一生都是非常的败坏和黑暗的，但是最后有高光的时刻，并且靠主得胜。我们分享到先知约拿，他有过生命中的片刻的信心的黑暗，甚至于逃避神不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他后来写了约拿书，表明他的悔改。我们分享到先知巴兰，他的生命中有过片刻的高光，被神使用来祝福了以色列人，当然他的本意是要咒诅以色列人那么最后巴兰也是非常悲惨的沉沦灭亡了。我们也分享到亚哈王，他的生命中有过片刻的高光时刻，就是他在神面前悔改，为罪懊悔，并且在神面前缓缓而行也被神认可他的这样那一次的悔改，但是他后来依然邪恶以致沉沦。我们分享到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代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中有过片刻的顺服神的人生经历，但是后来却一直悖逆不信所以后来他们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那一代人全部倒闭旷野。我们也分享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亚伦，他们的生命中都有过片刻的黑暗，但是他们仍然是有信心以致最后得胜的。我们也分享到该隐，他有过片刻的高光，他曾经向神献祭，并且神也对他说话教导他，但他最后仍然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甚至于被神放逐，并且悖逆以致沉沦。我们分享到约伯记的约伯，他有过信心的低落和黑暗的时刻，后来他靠着主得胜了我们也分享到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悔改的得救的强盗，他一生都是黑暗的，在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却有信心的却有得救的信心，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认出他是那德国要降临的那一位救主，所以他最后得救了。这个给我们的例子就是警示和指引，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因为这些高光时刻是不可靠的，我们要在我们对我们的黑暗时刻要格外的警醒当我们有信心的黑暗时刻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的悔改回转来我们一生都无论是高光还是黑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持续的倚靠神，常常的信靠神，靠着羔羊的宝血一生悔改。所以我们也回头看到这个高光时刻，当我们人生中有高光时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这就让我们不骄傲，而是谦卑的继续跟从主。当我们经历生命中的黑暗时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不撇弃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我们要一生来回转，向神回转，并且一生来倚靠神。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王记上15:5对大卫的评价公平吗？大卫不是还有许多失败的错误吗？例如教子无方，数点人数，娶众多的妻子，多位外邦妻子，包括亚沙龙的母亲。分享自己对大卫引号对神专心一意反引号的理解，为什么说神厌恶罪但不苛责人？我们分享到大卫，他之所以后来神对他的评价是，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对神专心一意，是因为大卫认罪悔改了，神就不再纪念他的罪，而是将他的罪投入深海。如果一个人不认罪悔改，就不会就不能得蒙赦免，神必追讨他的罪，并且刑罚他。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向主悔改，就能够靠着羔羊的血继续的往前行。因为主的宝血大有功效，能够洗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和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由此我们知道，神对大卫的评价是公平的，因为大卫悔改了，神就不再纪念他的罪，而是那在十字架上为他而死的基督替他的罪付了代价。无论这罪是教子无方，还是杀了赫人乌利亚，抢夺了别人的妻子，基督都为他的罪付了代价。那么基督也把他的义归算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从十字架来看，神对大卫的评价是公平的。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对好王的评价都是说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些好王他的标准都是把神放在自己的面前，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仅仅看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意何为神所看为正的事。我们也是如此。那么圣经中对坏王的评价都是说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虽然行的都是自己眼中看为正，他们乃是按照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在神眼中他们是行恶的恶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仍然是好王坏王仍然是根据因信称义。我们人的一生取决于对神的态度，我们是否把神当神，是否认真的看待活在神的面前，这决定了神会如何来评价我们。所以我们最后不应该说神厌恶罪但不苛责人，因为这要取决于人是否认罪悔改。圣经里面也说，对于没有认罪悔改的人，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那么神，我们最后应该说的是，神厌恶罪但仍有救恩，赐下救恩。因为神并非不苛责罪，而是看人是否真正的信主得救，是否认罪悔改信主得救。所以我们评价，当我们评价公平与否的时候，我们是在以自己为标准，认为我比这个人好，我就可以去评价他。那么当我们如果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以自己为标准去评判他人，而是一切都照着神的真理和恩典来看待。所以因为神又追讨我们，我们的问题是比大卫多得多的，我们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悔改的强盗，悔改得救的强盗，就是那个沉沦的强盗。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唯独要信靠主的宝血。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就是忘记背后的高光和黑暗，努力面前就是无论过往是高光还是黑暗，都要一再的转向神，不断的向神悔改，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靠主的宝血努力往前行。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罪，我们就要认罪，当我们认完罪了，就要翻篇这就叫做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这就叫做专心一对神专心一意。因为我们信靠神，就是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内容。对神专心一意，就是我们也想到，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对联，就是专心一意靠基督，一生悔改跟从主，横批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说神对大卫的评价公平吗，从因信称义来看， 神对大卫的评价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们也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过约旦河，来进神的国，承受永生。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